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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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们要认识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冠冕。我们知道在圣经上很多时候提到耶稣的冠冕，主耶稣的冠冕和那些君王的冠冕都不一样，像大卫有他的冠冕，所罗门继位的时候有所罗门的冠冕，每一个王都有他自己的冠冕，而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有他的冠冕。那么我们主的冠冕是一个怎么样的冠冕呢？如果我们看的是启示录19章的12节，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这位得胜的君王，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为什么戴许多的冠冕呢？表征我们的神是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各种的尊贵荣耀的冠冕。但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戴的那个冠冕是荆棘冠冕，所以若是没有荆棘冠冕，将来就没有那个荣耀得胜的许多的冠冕。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先被鞭刑，这个鞭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罗马的九尾鞭呢、一鞭下去，因为这个鞭子的尾部啊有那些钩子，金属做的钩子啊，所以一鞭下去再这么一拉，只是一鞭就有九条的血钩啊，如果是打的话，您知道那不可能是一鞭的嘛，所以我们的主后面打完了翻过来再打前面，全身遍体鳞伤啊，这已经是够惨了。但是罗马的兵丁还不停止，他们还用荆棘编做了冠冕给我们的主耶稣戴上。我们想这个时候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当他看见主耶稣这样的受刑罚，后来还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不正是应验了在30年前玛利亚听见那个令他痛彻心扉的预言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主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把他带到圣殿，当时有个老人名叫西面，走进圣殿就宣告弥赛亚的降临，然而他充满了喜悦的声音里还对玛利亚说了预言，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相信这句话正是应验了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当玛利亚看见他的主他的神是那样的受苦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心真的是像被刀刺透了一样。玛利亚多年以来的担心害怕就在这一刻成为事实，他心如刀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痛苦地受死，这种伤痛真像利刃一样的刺透了他的心。这些个罗马的兵丁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还残酷地戏弄他，嘲讽他，为他戴一顶荆棘的冠冕强戴上去，把他用力地压下去的时候，那个血啊，那个荆棘的冠冕因为是四面八方这样编起来的，因此当他们一压下去的时候，主的宝血流下来，满面的血前后都是，所以主耶稣所戴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怎么知道这个荆棘的冠冕也正是一个得胜的冠冕？他们称他为犹太人的王，他是吗？主耶稣说我是王。这群罗马的兵丁他们到处打仗，打胜仗了就来戏弄俘虏，他们把这一套也都用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他们以前戏弄俘虏完了之后可能随即就忘记了，可是这一次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忘记哦，因为他们所戏弄的乃是人类的救主，同时呢，这个历史也没有忘记他们的行为，千百年之后，人们依然记住他们所做的。因为这一位被他们戴上荆棘冠冕的人，他不是罪人，他不是罪犯，他是万王之王啊。我们的主不只是一般的君王，他是万主之主啊。他的受死和随后的复活给人类带来了永生啊。特别是他们的百夫长还承认，当众宣布说他真是一个义人，那就是他真是没有罪，却挂在了十字架上。虽然这个百夫长不是很明白我们的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当他得救了，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就会明白这个经历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得到永恒，得到永远的生命是何等喜乐的事，但是我们的这种幸福，这种喜乐是主耶稣用荆棘的冠冕换来的。因此，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每当我们想到他为我们承受一切的苦难，我们的心也要深感伤痛啊！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以自由。什么自由呢？也可以爱主的自由，可以拒绝犯罪的自由，可以认识仇敌撒旦诡计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今天荆棘的冠冕已经成为了生命的冠冕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新约的马太福音27章的27到3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救主他的冠冕。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7章的27到31节，圣经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7章的27到31节，我们看到这些兵丁他们是戏弄主耶稣，侮辱他到了极点。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因为他夫人的警告，比拉多知道他不是罪人，于是比拉多就在众人的前面洗手。他这个洗手不是金盆洗手， 他就辞职不干了，不是的，他是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借着洗手以表示无辜的习惯。现在主审官比拉多就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在他们的前面洗手，因为他不愿意这个流一人的血归在他的身上，他说罪不在我。比拉多是个老政客，他非常清楚为什么犹太人会把主耶稣解到他这里来，要他定他死罪。只是很可惜，比拉多的举动并不能够使他在神的面前脱离罪名，因为他是个执法者，却是误用了权力而有罪。这个时候众人都回答说，他的罪就是钉死耶稣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一句话不可以随便乱说，他们说了。后来犹太人的历史证明，他们从主后70年起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受尽迫害杀戮，到了希特勒的时代更是达到了高峰，不但是个人犯罪有报应，整个的国家民族作恶也难免神在今世要报应和惩治。那么比拉多呢？比拉多这个老政客，他当然拗不过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也怕因此生乱，而且犹太人很会告状，动不动就告到罗马去。罗马的皇帝大多是暴君，暴君都是罪多疑了，因此比拉多犯不上为了一个无名小卒拿撒勒人耶稣而冒犯了当时代的犹太人，弄不好会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他就将主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人去钉十字架。这个鞭打是一种鞭刑，到目前为止监狱中的鞭刑都是罪犯最怕受的刑罚，因为那个鞭子在他的尾端呢，是会绑上铁块或者是硬的骨头，让每一鞭阻止受刑的人皮开肉绽。当我们的救主被巡抚的兵丁带进到衙门的时候，这个全营的兵啊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给我们的主脱了衣服，然后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营啊大约是300到600人，兵丁就召齐了全营的士兵，为要戏弄凌辱我们的主耶稣。他们如此的戏弄，证明这些士兵并不是仅仅奉命行事，而是他们也想主动的来欺负凌辱救主基督。当他们脱去主的衣服，就为我们的主穿上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袍子当然不是为我们的主特别定做的，一定是用他们现有的红色的袍子。当时代的士兵当中，或是有人穿着朱红色的披肩外套一类的衣服，他们就把这个衣服拿来为我们的主穿上，接着他们就讽刺我们的主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在27章11节说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在比拉多的前面，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因此在这里这些兵丁就讽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然后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这是芦苇。接着他们就跪在耶稣的前面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接着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让这个唾沫就留在他的脸上，这是为着你和我，我们都不能够忍受别人吐唾沫在我们的脸上，如此这般的羞辱我们，但是主忍受了，为着拯救我们，为着我们。接着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不但是凌辱啊，而且是非常的疼痛，一旦戴上去了，稍有任何稍微的碰撞或者是走动啊，都会疼痛难当，因为不同方向的荆棘尖刺插入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间，不断的在同一个伤口，只要是轻微的刺插，这种痛苦啊比一次用刀砍 或者是一轮的鞭打更甚啊。这个苦刑啊，是这些兵丁啊他们创新的刑具，以前并没有见他们用在别的囚犯的身上，他们就用这苇子的杆呢来打我们的主。这个苇子虽然是柔软的，但杆呢相当的粗硬，这些兵丁是极尽所能的讥讽凌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抱怨，没有喊叫，他乃是心甘情愿的为着完成这个救赎，他要经过十字架，最后是进入荣耀，为罪人受苦，为罪人蒙受羞辱，最后成为万人的救主。至于这些人呢，除了犹太人还有这些兵丁呢，他们所做的都是出于人性的丑恶，一种残酷的表露。至于这个荆棘的冠冕，我们知道荆棘不是我们的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创造的哦，这乃是当亚当夏娃人类堕落之后，这个地才生出荆棘，这是人类堕落之后一个痛苦的记号。现在这个荆棘作为冠冕戴在我们主的头上，荆棘像铁一般的锐利的刺，在我们堕落的生命中就是这样的痛苦。这里就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担负了所有的苦难，接着他们用苇子打他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尖锐的荆棘都扎到了主的头上去了，叫他满面是血。他不只是全身是哦，正面反面都是皮开肉绽流血，现在满面也是血。所以我们的主这一路上走向哥哥塔独楼地这一条道路是充满了血迹的道路，从比拉多那里出来一直到他背着十字架到哥哥塔的这条路，就是一脚一血印，这个血迹的道路。这条路今天我们愿意跟随吗？我们愿意跟随基督的脚踪来行吗？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愿意从主那里领受福气，最好是永远的生命再加上今生的福气，但是那一步一脚印的血迹的道路，我们愿意追随吗？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那样的渴，那样的痛苦。这时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以后就不肯喝，因为那酒能减少死刑的痛苦。我们的主为着我们，他不愿意减少一分的痛苦，他要为着我们尝尽这十字架的痛苦。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内衣啊，被这些个兵丁再分，他们就研究来看谁能够拿到这件衣服，因为主耶稣的内衣是个无缝的内衣，在那个时代是一件很尊贵的礼衣。当然这也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隐藏的生活是完全的，找不到一点的缝隙，所以主耶稣的完全在仇敌撒旦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武器，因为这位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就要彻底的打败他。在主耶稣所定的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这原本是他的罪状，但这算是什么罪状呢？这倒是一个宣告哦，犹太人的王耶稣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显出他是真实的君王。我们也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主君王的生命。主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我们看到仇敌的攻击，那个时候的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是不停的在那里尽一切的力量来戏弄他、刺激他、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我们就信他。弟兄姐妹，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这是何等伟大的救主！他若是真的受不了刺激、讽刺，跳下来，那么我们何来救赎呢？我们都完了。主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来不是要救自己，乃是要为我们的神成全公义。他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为罪人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 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充满了爱与激动的信仰。对于我们的救主，我们千万不可冷淡，也不能够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我们要纪念他的受苦，更要纪念他对我们那永远不止息的大爱。
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有一件礼物》。是的，这一件从天上来的礼物是我们的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我们永远的生命。您知道吗？您看见了，有愿意接受吗？这个礼物是关乎我们永远的幸福，或者是永远的沉沦，太重要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伸出我们的双手，告诉主说，你所赐的礼物我宝贵，我要得着。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愿，我们的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他。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上帝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得前书四章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有一名不讲理的学生家长，因为一桩小事猛烈的羞辱及责骂几任导师，这个老师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其他的老师大为佩服，私下向他讨教这份定力的秘诀何在。这位老师很平静地回答说，
如果有人寄一封信给你而你不打开，你还会受内容的影响吗？受辱时就是这样，所以心境自然不会受到影响了。
求主赐我们面对逼迫和屈辱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也把最近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陈述在主的面前，并祈求他让你知道如何能得胜有余。
为普世华人祷告。
人若被圣灵引导，内心必会安稳，伴随而来的是平安、喜乐和信望爱等情感。反之，若失去上帝的同在，则会感到荒凉，心中充满愤怒、恐惧、忧虑等负面情绪。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儿女操练凡事都寻求你的旨意，聆听你的声音，在平静安稳中做决定，靠着你所赐的信心与力量，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愿你使我们有敏锐的灵，时时都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做完了祷告，相信听众朋友都会毫无惧怕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的神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他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前面。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星期一见，主必赐福于您。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